马拉基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可能是笔名。马拉基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此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已经亡国。先知所说的以色列乃是神心中的那个合一的以色列，也就是祭司的国度，能真实的见证神的选民团体。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神一开始就宣告，我曾爱你们。因为圣殿重建完成以后，百姓中间逐渐出来的一切问题，根源都是不能明白和回应神的爱。旧约里充满了神的爱，他爱亚当，爱挪亚，爱列祖，爱以色列，爱义人，也喜爱追求公义的人，怜爱寄居的外邦人。神对以色列的爱，并不是根据以色列人的本相，而是根据他信实不变的拣选，所以是无条件的，是永远的爱。但神爱世人，却是人最难明白和回应的真理，不但被今天的世人所批判，也被过去的以色列人所怀疑。因为世人的本性就像自私的孩子一样，不知足，不感恩，只要一次得不到满足，就会宣称父母不爱他们。百姓对爱的理解也是以自我为中心，欲望立刻得到满足就是爱，否则就是不爱。所以他们逐渐把神的爱看为理所当然，遭遇一点难处就否认所有的恩典，成为神不爱他们的证据。因此虽然神宣告我曾爱你们，但百姓的回应却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无法理解，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而悖逆的百姓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在何事上，为什么，如何和什么话，原文都是同一个词。百姓八次用这个词反问神，暴露了人的愚昧和顽梗。但神却因着他不变的爱，忍耐百姓的顶嘴，甘心降卑自己与人辩论，把人的愚昧一点一点地拨开，好让我们能够回转。爱雅各误以扫是希伯来文学里表示对比的方法，意思是爱雅各比爱以扫更多。神爱雅各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道德或行为上有任何优点，而是因为神按着自己的主权拣选了他，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成就神对全人类的救恩计划。以东人是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的子孙，住在死海的东南方，他们本是以色列人的兄弟，却不念兄弟之情，主动攻击大卫，结果却被大卫征服。以东在所罗门王期间开始反叛，于犹大王约兰期间独立， 与犹大的冲突延续多年，他们狂傲自大，目中无神。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对神的百姓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的同时，也入侵了以东地。以东人自信可以重建荒废之处，但犹大被掳回归，耶路撒冷城和圣殿重建以后，以东人却被东方的那巴泰人逐渐逐出，不得不迁到犹大南部，以希伯伦为首都，建立了以土买。新约时代屠杀伯利恒婴孩的大希律，杀死使徒雅各的小希律，和审问保罗的亚基帕，都是以土买人。以土买于主后70年亡于罗马，此后就消失了。那巴泰人于主前五世纪取代以东人，成为以东地、亚喀巴湾沿岸和海港的主人，使这里至今一片荒凉。当先知马拉基写本书时，以东人还没有完全被那巴泰人驱逐，他们的结局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因此百姓满心疑虑，如果神真的爱雅各，为什么他允许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70年，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以东人却似乎安然无恙呢？因此神要他们注意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的作为，并且数算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神将按公义刑罚以东人，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但却以守约的慈爱管教以色列，管教之后再恢复他们。这正是信实守约的神永远不变的爱。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首先向全体选民发言，然后就责备负责献祭的祭司，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的审判将从责任最大的人开始，因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出埃及开始，神就宣告，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是侍奉天地之神的仆人。神责备祭司是不尊敬父亲的儿子，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因为根据律法，顽梗悖逆的儿子应当被处死。神是我们的父亲和主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承受他基业的儿子，管理他创造的仆人，彰显神的荣耀。而神救人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恢复成他的儿子，他的仆人，像儿子服侍父亲一样，因着爱神而侍奉神。因此基督徒当尽的本分，得救的信徒没有立刻上天堂，而是在世上继续生活的目的，就是作为神的仆人来侍奉他，见证他。在侍奉中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和造就，长成神儿子的样式。污秽 不但指祭物的不洁净，也是指献祭者内心的不洁净。律法反复告诫祭司不可污秽祭物，污秽自己，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耶和华的桌子可能指宰杀祭牲的桌子或祭坛。神按着律法责备祭司，但祭司们却装作无辜的明知故问：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律法禁止献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牲。普通人都知道有瑕疵之物不能送给尊贵人物，更何况是熟知律法的祭司向神献祭呢？省长只代表波斯王管理犹大的官员。不按神规定的献祭，越献祭就越藐视神。同样，我们的侍奉若出于败坏的肉体，做得越多就越污秽圣殿。敬拜若不用心灵和诚实，聚会越多就越多藐视神。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看你们的情面，意思是施恩于你们。中东人送礼不单是感谢对方，也盼望礼物为他开路。但若送的礼物不得体，则是自找麻烦。既然祭司故意献上藐视神的祭物，神怎么可能施恩于祭司呢？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绝不悦纳没有属灵实际的献祭，所以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百姓与其妄献污秽有缺陷的祭物，还不如不献祭，因为每多一次献祭，就是多犯一次亵渎藐视神的罪。同样，信徒的侍奉若是出于肉体，还不如不侍奉，因为侍奉若没有真实的敬畏和顺服，就是自欺欺人的宗教形式，只会让人产生虚假的信心和平安。每多一次侍奉和敬拜，等于多一次亵渎藐视神。殿门可能只通往祭司院的门，处理祭牲的桌子就放在那里。新约时代的昆兰团体曾引用第十节，拒绝耶路撒冷的献祭制度。第十一节原文以因为开始，神宣告，将来连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的外邦人都将献洁净的供物，何况是选民呢？律法规定，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但先知却宣告，外邦人将在各处烧香，因为到末后的日子，原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的外邦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神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第十一节并不是在说万教归一，因为主耶稣明确地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抢夺的是指被野兽撕裂的牲畜，连人都不可以吃，只能喂狗，怎么还能用来献给神呢？百姓献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祭物，实际上代表对神敷衍了事的内心，并不是爱的回应，所以神绝不会收纳。这些祭司认为献祭的细节是小题大做，觉得何等繁琐，嗤之以鼻。实际上是因为不认识神的爱，所以内心不爱神，也不敬畏神。今天世人常常说，神看的是内心，所以好人就能上天堂。但圣灵却说，正因为神看的是内心，所以地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而信徒也常常说，神看的是内心，所以敬拜的形式不重要。但圣灵却说，人若连形式都觉得何等繁琐，对态度都觉得嗤之以鼻，内心怎么可能爱神呢？这样的侍奉只是自欺欺人的例行公事，并不是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律法规定，许愿者还愿时应该用无残疾的公羊，但这些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却献上有残疾的。这样的祭物不但不能表示感恩，反而代表亵渎。这种自作聪明的诡诈行为必然会被神咒诅。今天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我们若不肯把生命中最好的时间、精力和力量献给神，而是想等工作稳定、孩子长大、房贷付清、年老退休以后再去侍奉神，同样也是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神的百姓行诡诈欺骗神，但许多蒙神拣选的外邦人反而敬畏神，例如拉合、路德、约拿船上的人、尼尼微全城的人、尼布甲尼撒王、古列王。神使用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宣告将使外邦人前来朝见大君王，而在新约里，圣灵则宣告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因着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从一开始就宣告，我曾爱你们，并不是用爱的信息来安慰百姓，而是提醒百姓正确地回应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立约之民的本分，就是用爱神来回应立约之神的爱，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而这些百姓一切属灵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爱， 所以也不能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更不能真实的爱人如己。马拉基书背景。马拉基书的希伯来名是马拉基，是十二先知书中的最后一篇。在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中，十二先知书是一整卷书。马拉基书被放在撒迦利亚书之后，神借着撒迦利亚书宣告神将怎样预备建殿的环境，怎样把这殿带进荣耀之中，又借着马拉基书要求祭司和百姓正确地回应神的爱，预备自己等候弥赛亚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来。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使者，这个书名非常贴切，因为本书的信息就是神在旧约时代最后差遣一位使者向百姓宣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让百姓预备心迎接新约时代那位立约的使者到来，而每位祭司都应当做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本书是十二先知书，也是先知书的结束语。塔纳赫的名字是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部分，二十四卷书。一，妥拉，意思是知道、教导，共五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二，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八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后期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十二先知书。三，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十一卷，现代顺序是诗歌，包括诗篇、箴言、约伯记。五小卷，包括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历史书，包括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本书几乎整卷都是神与人的辩论，其他的先知书也有记载神与人之间的辩论，但本书中神竟然七次与人辩论。在短短的四章中，原文四十六次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在十二先知书中，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传统认为马拉基书的作者是先知马拉基，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的侍奉可能在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之后，与尼希米同时期。本书并没有提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只提到当时祭司的堕落。这种情形与亚达薛西三十二年及主前四百三十四年尼希米回巴比伦述职时耶路撒冷的情形十分吻合。此时是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希腊文明开始崛起，波斯帝国逐渐走向衰落，而中国是战国初期魏文侯变法的时代。从被掳回归到马拉基的时代，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大部分先知都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侍奉， 马拉基的时代却是相对风平浪静的等候时期。此时贝鲁的百姓回归已经105年，圣殿重建完成已经83年，连耶路撒冷城墙都已经修成了12年，但神却似乎忘记了他的百姓，任凭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忍受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不公。神迹的时代似乎已经随着以利亚和以利沙成为过去，两个世代过去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将回到西安，用荣耀充满圣殿。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预言的复兴并没有来到，百姓的火热也逐渐冷淡。回归的百姓虽然不再敬拜偶像，新圣殿的献祭也成了习惯性的周而复始，但人的心中却不再有从前的热忱，反而是疑云重重。神真的爱我们吗？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侍奉他有什么益处呢？在这段等候的过程中，祭司废弃了立位之约，百姓背弃了列祖之约，而一旦人与神的立约关系被破坏，人与人的婚姻盟约也无法维持，社会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全都濒临崩溃。这时，神差派先知提醒百姓，应当正确地回应立约之神的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在等候中守住圣约中当尽的本分，随时预备他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炼净他的百姓。过去是神自己主动立约，接纳以色列做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是神自己负责成就圣约的应许，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而现在，等候是神给立约之民的信心功课。虽然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临之前，一代又一代神的百姓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本书是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桥梁，让等候神的百姓远远地望见了400多年以后的曙光。而今天，每个信徒的生命中都有许多等候的时期，神也要我们凡事谢恩，领会和数算神的恩典，才能正确地回应神的爱，凭信心守住本分，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交前的灯。